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30678，我是 Naomi，
我是 DJ。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我不想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这好无聊哦。
为什么？你有没有看到大家都在烤肉？
那又怎样？我觉得做这些这么世俗的事情的人，就是
你骂了一堆人哦。
我自己是不做这些事情了啦。
你确定吗？你没有烤肉是不是？今年中秋节
其实有。
那你还在那边，你就是你口中世俗的人呢、
啊？没有啊，其实就是家族聚会不得不。其实我现在已经就是都不会参加任何活动，对，就是朋友约吃饭什么的，基本上我都会判断有没有意义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对我个人的消耗大不大。
可是以我对你的了解啊，就是如果你要参加亲戚的一些烤肉局，你应该也可以大胆的说我不要去吧。
其实可以，可是 这次我为什么要去，是因为其实近期我跟我的家人相处之间其实是有点，也不是说紧张，但是我妈有特别跟我讲说她觉得 我跟家里的人相处的时间太少，因为其实早上我就出门上班，然后我下班之后我就直接去练柔术，我每天就是这样三点一线，从家里到公司，再从公司到我的那个道馆，然后基本上我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我回到家的时候有时候他们都睡觉了，所以我们其实一整天是可以不用讲到话的，
是
比室友的关系再更生疏
更冷漠一点。
对，我觉得有可能如果我们要避开彼此的话，这件事情是非常容易做到的。
是，
然后他就私下有稍微跟我反映说他觉得没有什么跟我相处的时间，然后当下我就是很烦躁，很像渣男，我就觉得说到底要相处什么啦。
你有没有觉得他在情绪勒索？
有，其实我超不爽，因为我很家人对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是充满压力的。
嗯，
可是为什么我有去思考这件事？为什么家人讲这些话我会充满压力，或是他们每次问这些问题我都会暴怒？
嗯，
可能是他们说的是事实。
哦、
第一个，
你是不想面对？
对，我不想面对。然后第二个是我应该某个层面来讲，其实我自己对于自己跟家人相处其实也是有要求的，我真的没有办法完全不管，所以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我是觉得被否定的，所以我也会害怕，所以我会、第一个就是被讲到，通常人类在被讲到对的事情的时候，你本身 EQ 又没有很低，或是有一些修养什么之类，我不知道，选择的反应通常都是会先生气先保护自己嘛。我就觉得说
我才没有这样勒，
到底要相处什么，我们就住在一起啊，有什么事你就说就好啦，到底要相处什么啦、所以比较是这种态度，真的是很像渣男耶。你看就是如果感情交往到一个稳定的程度，大家比如说同居住在一起好了，然后可能每天都会看到彼此，甚至睡觉睡在同一张床上，然后日常也会因为一些相处的事情或日常生活的东西沟通、可是是不是女生就比较会提出说你都没有陪我。
我觉得你妈完全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啊，她一定会觉得说其实有时候想要跟你好好说个话都没有办法，我都看不到你的人呢、
可是我说真的，我每次要跟我妈想要跟我聊天，我跟她聊天我们每次都会大吵架。
不是，有时候其实就是你就坐在那个餐桌上面也好，吃个东西然后我们讲几句话也 OK。
所以我妥协了这一次，她这次问我说就是中秋节要不要跟家族，不是家人而已哦，不是我们这个 family 而已，是一个大大 family， 就是整个家族去烤肉这件事。其实我超想拒绝的，因为 我觉得浪费时间，凭良心说。
You are social， 对不对？
就是我不想要把我时间绑在那里，然后我知道我们也不会有什么深入的对谈，可是我知道这是我妈想要的，她希望我待在那里，感觉是有融入在这一个家里面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想说好啦，就是如果这个可以让他觉得他开心的话，那我就做这件事。怎么办？我是不是不能踏入婚姻啊，或者我不能踏入家庭？我就是会用这种心态去面对可能爱我的人或者是在乎我的人。
可是我觉得你，因为你现在 有一些东西是比这个更重要的，
但是
那个先后顺序。
但怎么会有比家人更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你现在说不定真的有老实说吧，因为我以为你，因为你有先跟我们说就是你要去家族聚会，
对，
我以为你的家族是跟家里的人而已，就是很温馨，就你们家的人
而已。我妈就是那种非常重亲戚的人，我妈，因为她觉得她自己跟自己的兄弟姐妹感情都很好，
对，
她觉得是一个大家庭，她希望我也是 可以在这样重要的节日出现在这个场合里。可是因为我跟他对于亲戚的定义不太一样，我真的觉得亲戚是一个孽缘，我们是因为血缘才被迫相处在一起，但是我们的背景，我们的价值观其实完全不同，可是我们因为被迫有这个血缘，所以我们大家要号称我们是亲友，
对，
这样被关在一起，然后其实讲话都知道
它是一个无形的压力，对不对？
我是觉得不对，不对盘啊。比如说，你不是常常有什么舅舅跟什么阿公在吵架，还有什么舅舅跟什么姑姑、
姑公什么的？什么
对，就他们就是会吵架，其实就是不合，你们价值观就是不一样。可是大
家，但又是因为家人啊。
对，那我就觉得说，其实就是某一种绑架嘛，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有血缘关系，或是血缘的什么姻亲关系，所以大家要被迫一起相处。可是其实不用啊，其实不用。
我完全认同。欸，可是因为你这样去完之后啊，你妈有真的是开心的吗？
我说她问我要不要去，然后我答应她，她当下就有，我觉得就是有开心。然后后来我有去，我觉得她也是会比较舒服。
嗯哼，
对啊，她就是希望我出现在这样的场合。我觉得我妈真的太少女了，我其实想过100遍这件事情，假如我是男生要跟我妈交往的话，她绝对是我最讨厌最逃避的类型。
是哦，
嗯，
是少女心那一种的。
太少女心了，太少女。
可是我记得，我觉得你妈妈也是偏传统，对不对？
传统少女，然后就是会让我，就是我最讨厌跟这种女生相处，就是她会用很多无形的情勒去，
担心东担心西，
对，用这种方式去关注你。其实我妈对我来说，其实可能对其他人来说都是爱的教育吧，我妈不太会谩骂我或是怎么样，可是她会用一个关心的说法去跟我
包装这些。
对，但是我从小就是一个很独立的小孩，我其实不太需要这些。
嗯哼，
就是他想给我的东西跟我觉得我想要的东西又不太一样。
嗯哼，
好，简单来说，我就还是去了这样世俗的聚会，跟亲友在那边就是相处，
但其实根本没聊什么吧。
他们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欸，因为其实我就是他们没有问题可以问我，我们真的没有在相处，所以他根本不了解我的生活，但他们都知道我有在练柔术，
所以一定会问一下吧。
主要是我妈在 大嘴巴讲出去吧。
他怎样？他说什么？他说：“哎，我跟你讲，我女儿就是什么柔术比第一名。”
他没有这种教，他可能就是我猜啦。因为通常这些亲友在八卦的时候，都是小孩子不在的时候，那他们就会聊一下自己小孩的状况。他已经说我每天都在练柔术，
哦，说什么每天都看不到他啊，然后一直在那边练习啊。
没错，应该是这种抱怨的角度。但简单来说，我就有亲戚就只知道我有练柔术嘛，然后就会问一些让我觉得公三小的问题。
例如呢？
比如他就问我说：“啊，你柔术打得这么厉害哦！啊，有没有去参加奥运啊？”
哎、欸，我之前也问，就很白目问这种问题，就是为国争光那种。
就很多人通常不知道，然后我说我要去比赛，他们就以为是要代表台湾出去比赛。然后就是会有，我就很尴尬，我就想，我就跟我的亲戚，我忘记是谁问了，我也不在乎。他们对我来说，每一张脸都是马赛克，
都长得差不多。
对 ，I don't care。然后我就说，奥运没有柔术。你如果你是在讲最近的话，那是亚运，亚运的话有柔术。我就是很理性的回答完这一题，然后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就结束了。
对啊，因为我如果是亲戚，我接受到这样的一个答案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据点欸。
那不然我要讲什么啊？他们期望我讲什么？
哦，就想说啊，你可能开了一个这个柔术的话题，你就会接着自己分享啊。
我讲了他们也听不懂啊，我讲很深入的东西他们听得懂吗？他们现在去把柔术跟柔道是什么先给我搞清楚吧。
好严格，长辈根本就是
不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不是凡人可以轻易跟我聊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表层聊不起来，你要我跟你聊什么，
就不用硬聊。
对，因为可是我又可以理解，因为其实也不是单纯是亲戚的问题，比如说我身边的朋友以前的一些同事什么的，可能因为见到我或是在社群的讯息上聊天，然后就提到他们也是会对我丢一些问题，可那些问题 我其实一直抓不到一把尺，想说要怎么回答。
是
因为他们就我讲太多，又好像对你们来说可能太投入了，你们也听不懂。讲太少，这个话题就结束，我们好像也没什么好聊了。
可是你应该能感觉得出来，他问你的问题，他是纯粹想了解这个事情，还是你会觉得说他只是就是随口就是意思问一下？
后来我都看人了，比如说是你问我的话，其实我都会跟你讲得很细，你有发现吗？我没有在跟你逃避，我会希望说你给我记起来。
哦，所以你不会希望每个人你身边的人都要了解 柔术这个事情，
我会去理解说这个人需不需要了解，而我会叫你要了解是因为你是我身边非常亲密的人，我觉得你必须要了解，我们才有办法，懂吗？
我现在正在被拿奥米情了。
不是，因为我有时候我觉得人会失去连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你会觉得那些东西都不关你的事，所以你可能就会把它放掉，可是那个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只能聊这件事情，你会变得没有话题，是，可是如果 你努力去跟上的话，你们其实还是可以继续，有点类似说哦，比如说你跟你的男朋友跟你的女朋友明明就是生活可能平常都在工作，可是回到家你们在对谈的时候你还是会跟他讲说 A 同事怎样 B 同事怎样，然后 A 老板怎样，然后怎么什么的，如果对方都是有认真听的话，
他也都听得懂，
他对，他就算没有认识这个人也没看过这个人，可是这个故事是可以接续下去的，他之后就可以跟你分享说 A 同事对 A 老板怎么样，你们是可以聊的，可
是有共鸣的，对不
对？对，可是如果这个断点断太久的话，其实追不回来了。你们就因为比如说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我想分享，可我又想说，可是你又不认识
他，你也听不懂，我也根本不想讲了
啊！算了算了，就这样。很久久而久之，你们之间就会变成没有共同话题，
也没有越来越没有默契。
我不知道哎、欸，我其实对于长远关系已经长久关系已经有点陌生了。
哎、欸，那我跟你不一样哎、欸，因为其实中秋节是我妈农历年的生日。所以其实我今年没有特别想说把它庆祝，其实就像我之前跟你讲，就是我其实没有安排任何的活动，但就那一天我突然想说，哎，那既然是你生日，不然我想看我要去哪里好了。
对，
所以我就很心血来潮，就带我妈去吃东西。哦，我们先去逛花市，然后我带她去按摩，然后去带她逛夜市，就是一整天这样这个行程。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孝顺的人，我应该要跟你看齐。可是我真的。我心里是有爱，但我说不出来。
对，这是我们两个的差异。其实你也是爱你家人的，
可是
你很爱我知道。
可是你的行为，如果是我妈，一定会超开心。可
是啊，因为我想到的是，其实我很努力在跟她创造一些我们活着的回忆。
好，我的天啊！
对，
其实我应该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的年纪跟我们爸妈现在的状态，他们现在可能还算是健康，可是我觉得接下来的变数会很大。
没错，
所以我知道我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可能在。我觉得人生真的很尴尬，你知道吗？其实这段时间，我们三十岁之后一直到四十岁或四十多岁，其实算人生一个比较精华的时间点。
嗯，
可在这段时间，你的父母会一直衰老下去，
对，
所以你会变成需要去平衡，想说你到底要花多少的比例在你自己的生活上。
嗯，
那假设如果你投入90%，你真的只能花10%力气在你的家人上面，可他们又即将
对。他们很快就会变成零了，
我就觉得好难。
所以我就很把握这样的时间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欸、不行，我要带我妈去体验她没有体验过的事情，所以我就直接
带她去 就是去干炮，是不是约炮？
没有啦，我妈也体验过干炮了吧，不然我从哪里来的、啊
欸、可是你如果你带你妈去泰国的话，你会想要带她去洗泰国浴吗？
当然不会啊，
就是有男生服务的那一种。
没有、欸、我妈不是那一种
水性杨花的女生，
我妈不是、欸、我妈会觉得说、欸怎么可以这样子？不行啦，
还是要给他一些体验，是你要不要送他情趣用品？
不行、欸、可是我那天有跟我妈聊情趣用品的事、欸、
但他对情趣用品的理解是什么？我在想他们没有 看过一些新科技，会不会以为说现在还在用一些很传统的，比如说什么猪肠子啊
羊肠啊
羊肠，你知道吗？
包一个什么长条的东西，
你知道吗？以前不是说什么保险套其实是用什么猪肠做的？
对对对对对，他们也没有那么的落后吧，可是他我猜他应该也没有用过情趣用品，
他们用过跳蛋，那你要不要送他跳蛋？
不行啦，可是我爸还在，
叫爸爸用啊。
你说叫爸爸放进去吗？
对，叫爸爸把他跳蛋放进去，两人缔造回忆啊。
不要啦，还是我帮我妈放缔造回忆。
我觉得你会疯掉、欸、
就让我当这个孝子吧，妈妈我来帮你放跳蛋。
可是你心里会很复杂，因为你毕竟是从那边出来的。
对，然后我又问妈妈说，妈妈就是你爽吗？
我觉得不行哎、欸，
对这个地方是很有渊源的。
哎、
欸，
我误会了，我觉得你对于你妈跟我对于我妈心情应该不太一样。
不一样，我根本不知道走这个路线啊，被你搞成这样。
我怕你真的有在想要乱伦、欸。
我跟你讲，我其实我很感动的是，因为我在我妈就到处走嘛，然后后来其实后来我载着她的时候，她其实在等那个红灯的时候，她就从背后就把我抱着，然后就把她的头靠在我的背上面，然后觉得说哇天哪。我不知道我将来还有人生还有多少日子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蛮开心的。
你妈很依赖你耶，
我妈很希望我，而且我跟你讲，我妈真的，你看她现在来录音哦，我觉得她每次都想要跟我来Naomi家附近这样。
所以其实她现在在等你， 他在附近，
对对对， 他去 逛街。
那我们以后不要约太晚好了，不然我怕你
还好、啊、我们都不会录太晚我觉得。
好，我是说不要约太晚了，我怕他可以这附近能 逛的东西其实。
但是呢我跟你讲，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其实中秋节台北就是人变得很少，
对，
然后呢我就昨天就拍了一个饮料的限动嘛，然后呢就有一个很神奇的人就突然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就说哎、欸，我刚刚也在那里耶、欸、然后我说哎、欸，你在哪一间店，然后那时候我已经回家了，他说他刚刚去买一间就是要炖排骨，我说你太夸张了，我9:45也在买要炖排骨，那边的要炖排骨只有那一家，
所以你没有见到的意思，
没有见到，他是10:00，那他跟我说就是他刚也在那里吃饭这样子，然后那个人呢就是 Naomi 的某一任前男友这样。
我大胆预言啦，应该就我上任男友吧。
哦对对对，他是上一任，已经久太会忘记了你知道吗。
现在是怎样，就是我上任男友吧。
但我觉得、哦、好好笑哦、欸、但是 我曾经想过啊，如果我在那个场合遇到
他，所以
他
还有回你讯息是怎样，
他就说什么哎、欸，
跟你们寒暄吗，
没有，他说干我刚也就是很男生的方式，他说干我刚也在那里耶，我说你是去买那个排骨吗，他说对，他说他刚就在吃，我说啊那我们就错过了这样子、
嗯、就这样，
就这样而已，我们都没有聊到任何关于你的事。
那假设如果你真的见到他，你们会闲聊吗？
我会耶，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因为像你之前前几集有想说，你就你不太能接受你的好朋友就跟你前任有任何的瓜葛跟联系嘛，对不对？
对。
但是这个呢，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超级坦荡荡的，
嗯，
就是
你说对他，
我对他，然后我也非常确定他，因为他后来跟我就是聊天，偶尔回个限动，他完全都没有提到任何感情的事情，然后都是回一些男生跟男生很北南的一些事情，
比较直男的这种。
对。所以我觉得我好像遇到他，我还是会很大方的打招呼。
那你觉得他现在有没有新的女朋友了？
这我倒是完全没想过、欸、因为我对这个人其实没有特别的想法，就是觉得哦，他是一个曾经认识的人这样而已。
嗯，
还好吧，我差点就见到他了、欸。
可是你见到他，我是不会怎么样啦，真的。你跟他聊天，我也不会怎么样。
哦，那。OK，
没有，我的意思是
我跟他交往才会怎么样啦。
你跟他交往，我也是不会怎么样，只是会很惊讶而已，因为我不觉得他会是你的菜耶、欸。
可是我不知道耶、欸、我觉得他有点霸道感耶、欸、可能是我被他的外形有点刻板印象。
毕竟我自己曾经也跟他交往过，我是觉得他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啦、
啊。哦，
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因为
我想的是歪的，不好意思，
不是，也不是歪的啦，反正我指的特色是这样类型的男生我之前没有交往过、哦、所以我那时候交往是因为觉得哎、欸，就是没有交往过，想要
试试看，
试试看。
OK OK OK， 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今天要聊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30678的一个
低潮期，是不是、
对，但这个低潮都是我们的错。我们那时候其实在开30678这个频道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感情生活算是刚结束，
对，
但是那时候我积极觉得说哎、欸，可以再展开下一段恋情，因为其实我算谈恋爱一直以来中间其实没有什么空窗期间。
你前阵子哦，玩交友软体可是很活跃的哎、欸，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开这个30678的Podcast 的时候，其实那时候 我也有在用交友软体，然后那时候心情就会觉得说其实好多事情可以
分享，
但后来我就这件事情就我就没有再用了嘛，
是，
然后我又全心投入在楼数上面，然后又断掉我所有人生非常多关系，
没错，朋友也都断掉，
对，
断的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应该只剩我了吧，
有一些事情我也不会主动去了解，
是
偏冷漠，
对，
然后我就真的人生进入到一个
是不是很空啊，整个灵魂都很空啊，
不会觉得灵魂是空的，我觉得很充实，可是会很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比较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你就把时间留给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但我是觉得我的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中，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要把节目收掉，因为我觉得跟你的对谈这件事情是一个连接，我还是觉得很重要，
好，但我希望不要变成一种压力，
你有压力吗？
我曾经有压力，我老实讲、欸、
什么时候的事，
其实有时候没有主题我会有压力， 我很坦白讲、
欸、那我跟你讲好不好，
而且我会有点焦躁，
那我跟你讲我都没有压力、欸
啊、怎么反差那么大，
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我们想做什么想说什么就是做什么啊，
不行欸，可是我后来发现我会觉得有些东西我想要先大概知道方向，不然我会焦躁不安，就跟我工作一样，就是我今天要跟老板讲这件事情，我如果自己心里没有个底的话，我会表现不好。
哦，我后面比较放蛮松的，我就觉得有想怎么讲什么就讲什么，我没有太担心，因为虽然我人生过得很单调其实，但是我还是有收到非常多的。
嗯哼，我觉得我会想比较多啦，所以我想说那这个大家想不想听啊，或是大家会不会啊觉得好像老掉牙，或是
那也许哪一天我又开始约会，也许哪一天我又开始用交友软体，然后或是也许哪一天我有新的感情，那我就一定超多可以分享。
嗯，我觉得应该是蛮难的哦。
为什么？什么意思？也许哪天我开始决定怎样。
好，我们今天玩一个很有趣的游戏。
好了，因为没有主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多话想讲。
对，
我们要玩一个游戏。
我们要玩一个游戏，就是残酷二选一。
好，反正这个大家应该就是很好理解吧？就是问一个问题，那问题就会很为难。
嗯，
然后你就要选出一个，然后再讲一下说，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原因？
对，这些题目其实是我们上网找的啦。所以大家我觉得可以听听看，或是看你们如果是被问到这种问题的话，你们怎么回答？
谁平常会问这种问题啊？
很难讲哦。你要不要先来问问看我？
第一题是，你宁愿住在破旧的社区里最好的房子，还是住在美丽的社区里但是最破旧的房子？等一下，这个问题就很像你不是女生，但你也算是一种女生。假设你今天考高中，你要在北一女的最后一名，还是你要在那一种比较普通的公立高中的第一名，有点类似这种感觉，你会怎么选？
我会选普通高中的第一名。
所以你就是要住在破旧社区里面
最好房子，
最好的房子。
对，因为我不在乎这个社区，因为那个社区还有其他人，我根本不在乎别人啊，我只在乎我自己啊，所以我一定要住在最好的房子。
好，
这会不会很自私啊？
可是人就是要自私啊，我现在也是尽量把自己过得很自私，可是我真的太善良了。真的啦。
你会选哪个答案？我好奇。
我应该会跟你一样。
对吧？你 care 社区吗？
我不 care 社区啊。
会不 care 社区、
你去死吧、他们虽然过比我烂。
可是如果当今天不认识你住在哪一间的时候，他第一眼看到你的社区，他可能就先评断你的外表了，就说原来 Naomi 住那么破旧的社区哦。
可是你知道真正有钱人他不会很外显，他就是会在一些感觉没有很好的地段里面隐藏得很好。
对，低调低调。
这就是我低调的 style。
OK， 我认同，我们这两个答案算一样。
好，代
表很好选，对不对？
价值观没有落差太大。
OK， 那第二题换我来问。第二题是，你宁愿一生都无法高潮，还是每天高潮200次？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我非常好。
怎么说？
我跟你讲，我还是会选择每天高潮200次。
你一定的？我觉得你一天高潮500次都可以吧。
不是啊，你想想看，一生没有体验过高潮，这是多么难过的事情啊。
是可是我现在目前也没有体验过高潮。
我必须说我也没有。
你怎么可能啊？你拜托，你做爱做了不知道几百次，怎么可能没有体验过高潮啦？
应该说我们现在定义高潮好了。之前跟你说过啊，女生的高潮有阴蒂高潮跟阴道高潮。
对，
我觉得我比较确定是我有达到阴蒂的高潮。可是阴道的高潮其实我觉得有接近，好像很爽很爽很爽，可是好像没有就是真的很夸张的那种高潮反应。我觉得我觉得高潮这件事情真的是你要怎么知道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形容高潮的感觉，可是你怎么知道那就是？或者是我怎么知道我没有达到那个就不是？
因为我如果硬要回想的话，我觉得我德国那个算是我接近高潮的一次，因为我觉得哇，真的好开心，好美好。
我也有这种感受，但我也有这种感受，就是觉得好开心，好美好，好爽。可是这样算高潮吗？因为
以你的定义，这样不算，对不对？
比较像是一个很好的做爱经验，可是高潮我会比较落实在身体上的反应。比如说真的就是干到说这个
点子，不行不行，我真的快受不了那种。
我有这种体验过，就是他干到某个点，我真的快疯掉那种感觉。可是我没有把让他就是一直去弄那个点，就是 我真的没有怎么讲，所以是我的问题。
通常如果很爽的话，我觉得是你快点攻我那边，我想要知道我更爽还能到哪里。
可是他攻我那边，我真的快死掉了，就是太爽了。所以我通常会有点抗拒。目前为止还没有真的达到阴道，就是我要定义清楚阴道的高潮，但是阴蒂的高潮是有的。
OK， 反正你就总而言之，就是你还是有接近高潮过，
接近高潮过。
OK，
对，
所以你宁愿选择每天高潮200次。
对啊，
可是你会累死你会高潮快死
可是如果
无时无刻哦，
那200次吧，算200分钟好了，200分钟 除下来等于是三个小时，那你一天24小时的高潮三小时好像可以接受耶，
高潮三小时，
嗯，就等于说，比如说你晚上回家，然后就是那边做爱的话，你就是花三小时做爱好，
好像也还好，
爽到爆。
对对对对对，好，这个我觉得也合理，比一生无法高潮还要来得好啦。
对，
okay.
好，下一个，你宁愿失去你的性器官，等于你的鸡鸡就不见，
嗯，
还是要体重暴增90公斤，变成一个大胖子？
这个非常好选，我一定是选暴增90公斤的。
我也觉得这很好选，因为其实你知道胖有胖的市场。
是啊，嗯，而且胖就算你今天要减，你都还来得及减啊。
对啊，而且
没有性器官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跟人家做爱？
这个太糟糕，我觉得怎样都会选择就是体重暴增，而且这是可以怎么讲，可以尝试看看的。
你有想过就是如果你哪一天体重暴增到90，你要怎么去面对人吗？就是你有没有一些容貌焦虑的问题？
容貌焦虑其实
90公斤哦，
我必须要讲，我一直都没有觉得自己是漂亮的女生，所以我没有没有那么有感的容貌焦虑，因为我觉得会容貌焦虑的前提是你一直觉得自己长得很不错，
嗯，
你一直觉得自己哦，就是某个时期的美貌是到一个巅峰，很漂亮了，然后你开始觉得走下坡，所以你才会有容貌
上的产生那个焦虑。
对，可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不觉得自己是漂亮的女生，凭良心说，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我就是这样，
是你自然不会有那个焦虑感产生。
我觉得会有曾经有过自卑，比如说像我之前提过，我就是皮肤不是很好的女生，
对，
就我会长痘痘什么的，所以我一直很介意这一点。可是我会介意是因为我知道别人在看我的那些地方而感到介意，
哦，
所以说容貌焦虑我真的觉得还好耶。对啊，但是我曾经最胖的体重其实就是61、62，我就没有办法再 那对我来说已经是很胖了。
那你那时候会讨厌自己的身体吗？你
觉得我那时候身体很性感耶，如果喜欢肉肉女生的话，因为我那时候胸部会大到也不行。
是没错，你那时候其实也不是胖哦，你那时候是有点小肉而已，而且
我觉得是肉，可是胸部很大。
是，那你那时候感觉脂肪很多，你手臂也是比较肉一点的，嗯，
对。那现在呢？
你现在手臂是肌肉而且重点是你现在胸部还是很大，
可是以前更大。你知道我62公斤那个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6162的时候，那个时候胸部真的超大。
其实你现在胸部比较刚，我个人认为啦，我觉得比较刚好一点，因为以前我看到你其实就觉得，好像有点太大，就是有点压力。
以前真的是蛮大的。
对对对，你现在比较刚好。
对，所以我好像也没有最胖，好像也没有胖到90公斤。
你最胖的那时候你刚讲61是大学对不对？
去年而已
啊。有啊，那我完全没感觉，可能你有在运动。
我就是练柔术之后才瘦下来的，
啊，哦，
为了打比赛。
我印象中你比较肉的时期是看得到双下巴的
哦。
对 对
大学可能有一个
时期，对，大学
也有最胖。
对，
然后61这个数字是去年大概5月的时候。
好，那这个我倒真的没有很明显发现去年。
好了，就是胸部大啦。
好 OK 下一个是你宁愿与表兄弟姐妹秘密上床，还是让大家错认你们上床？
当然是错认呢，啊。
嗯，我也会选错认。
我没有办法跟亲戚上床。
可是如果是你们喝醉，然后是就是
不小心
灯光昏暗，然后你跟你的表哥就不小心在床上，
啊，我不行哎，欸，我觉得有血缘关系。虽然我在 A 片的分类里面，我很喜欢看爸爸干女儿，或者是儿子干妈妈之类，我很爱看乱伦的主题的 A 片。但我现实生活中我真的没有办法。
可是如果他身材很好哦，
真的没有办法。只要是我知道他跟我是有血缘关系的，
那不是很亲近的，远方一点的也没关系。
哈，我不行，我只要有这一层，我就会已经把它自动就归纳在他就是不可碰的一个
乱伦。
对，
那我可以耶。
我知道啊，你一定会选秘密上床吧。
我可以耶，就是如果今天这个亲戚不管是跟我在亲的好了，就是他的身材或容貌就是我觉得很 OK 的，我们如果哪天不小心发生我也不会怎样。
你哥呢？
我哥不行，不好意思就是我直系血亲都不行啦。
对啊，
对，如果是远房表哥那些我觉得无所谓，
表哥我也不行。
而且重点是我不会怀孕，所以我可以做啊
这等一下，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怀孕的问题 OK。
可是，啊，你们就，okay? 如果不要讲也不会有人知道啊。
我还是不想，我觉得天底下如此之大男性如此之多，
为什么偏偏要选择你的表哥？
对，
好 OK。
好，换我问你， 你宁愿完全没有胸部还是一次有三个浑圆的胸部？
不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可怕欸，就是怎么会有三个浑圆的胸部？
他意思就是啊，不然我改一下问题好了啦，而且我觉得这不应该问你。
对，
你想要一个大鸡鸡
还是有两个大鸡鸡？
问出
双屌王
我觉得有两个大鸡鸡蛮可怕的。
我
觉得应该选说啊，你想要鸡鸡很粗还是要鸡鸡很长？如果很粗的话可能就是比较短，然后很长的话它就很细。
我会选择很粗的然后是短的。
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
因为为什么？那你先讲一下你现在鸡鸡的比例，就是一看到会说欸长还是说欸粗？
我好啦，欸，我老实讲我也没有在夸张干嘛的，我觉得我是偏长，可是粗度没有那么粗。
哦，所以是长度。
对，但是有的人很 care 粗度，就会觉得哦，你粗度好像应该不是说很理想的那种状态。
那我必须要讲，女生大部分统计出来的数据来讲，都是比较 care 粗度。
粗度，对对，所以我选择粗度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有一些我可以戴假阳具啊，可是我如果本身很细，我连假阳具都戴不上去欸。
没有啊，女生就算没有屌也是可以戴假阳具的啊，那个东西就是一根屌而已，然后把它安装起来。
那我说的是另外一种，我说的是阴茎，就是加长，它就可以套在阴茎上面的一种，就是
有这种东西，
有这种东西就套住的。但我刚刚想到的是，如果太细，我套不上去了。
嗯，好了，反正你会选粗度。
那你呢？
我一定会选粗度啊。
你也选粗度？那这个问题如果是问你呢，你要没有胸部还是你要三个浑圆的胸部？
我觉得没有人会选三个浑圆的胸部，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有问题，要改成说你要大胸部但是很垂很垂还是要小胸部但很挺很挺？
你要哪一个啊？我觉得你会选大胸部很垂。
我也是欸，我也是这么想，
因为其实我觉得垂奶蛮性感的
欸。你知道有一些男生是喜欢木瓜奶的吗？反而不喜欢那一种很挺的，就是比较世俗漂亮的胸部，他们喜欢那一种很垂的。
是因为比较有那种重量感，就握起来摸起来很爽，有个满足感吗？
我觉得是有时候你会喜欢有一些，就大家知道完美是好的东西，但有时候你会喜欢有点不完美的东西，因为那种心态你知道吗？
哦，
你知道完美的胸部就是偏坚挺，但你会喜欢那一种
比较特别的，
有点类似游走到一些不是那么
美丽的那种界限，
就是政治正确的东西。
OK OK， 我了解。下一题呢，你宁愿这个 好像哦，等一下哦，我看一下哦。你宁愿成为丑陋无比的天才还是全世界最美丽的智障？
这个问题好。 我觉得啊，如果你是很丑的天才的话，基本上你应该就致力于就是一些学术的发展，你 今生的故事绝对不会是爱情故事，可能就会变爱迪生之类的。
对，你就是有用的人，然后被就是 后人推崇。
对，可是如果是最美丽的智障的话，我觉得好像就是你去那个一个妓女街全部都是美丽的智障，但我不是说做妓女就是智障，而是漂亮的智，就是美丽的智障应该蛮多的。
可是有人就喜欢花瓶啊。
我知道，可是花瓶比较容易被取代，可是丑陋的天才的话比较不容易会被取代，所以我应该会选择我要当丑天才。
可是你可能没有朋友哦，因为你太丑了。
我现在也没有朋友
但你现在不丑，你现在不丑。
对，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要想着我今生能不能有贡献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丑天才耶。
丑天才，
因为美丽的智障，我现在想象我自己都不能忍受很笨的人了，我自己要成为很笨的人好像很痛苦。
可是你很漂亮哦，你是全世界美貌就是你是第一名。
那我可是我会觉得我的美貌因为我的智商不足，我的美貌反而是被别人而使用，被别人拿去使用的，我自己其实并没有真的享受到我美丽的外表所带来的好处。
嗯，我觉得我可能会选美丽的智障欸。
还是你就是很想当智障啊？
我可能还是丑陋的智障。
什么东西啊？
我选美丽的智障是因为我觉得外表在这个世界上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我如果本身是个智障，那我就不要讲话，我就是我不什么东西我都不要说出口。
可是因为你是智障啊，所以你就是会不小心讲话，因为你就是没办法去判断，有时候不要讲话这样子，你就有很多话想讲。
可是我想，我如果是美丽的智障，我应该之后大家会永远会记得我就是有美丽的脸孔。
你真的好肤浅，
我很肤浅。
好，那我讲一下好了，因为比如说你现在交往一个对象，可是他相对没有那么聪明，可是他长得比较帅，跟他可能长相很普通， 可是他比较聪明。
我会选长相普通聪明，因为我要跟他相处一辈子，他如果很笨的话我会受不了。
我觉得我现在也是这样、欸嗯、可是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不是看外表的人。
哦，你是，你是，
我真的是都看感觉的、
欸、可是你的前任，你在找前任的 这些男朋友的类型当中，那个聪明是你考量的点吗？因为有时候你跟他们认识，你也不见得知道说这个对方到底聪不聪明、欸、
我反而不是用聪明去衡量，我觉得比较像是他听不听懂我的语言。
哦，
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其实我算是思想跟讲话方式会有自己调调的人、嗯、然后我讲一些事情我会想要去感受他们能不能听得到点，比如说幽默的点或是一些比较内心的点，他们听不听得懂。如果他们是可以懂我的语言的人的话，对我而言就是是可以在一起的。
是，
对，
OK、
嗯、我比较喜欢这种、嗯、能跟我沟通的人吧。
好，下一题。
好，我想要问你，愿意成为无比快乐的终身单身者，就等于你单身一辈子啊、
嗯、
还是你不快乐就没那么快乐，一直有一些很烦恼事情，但其实你就是有一个伴侣这样子？
我会选无比快乐的单身者、欸、因为我毕竟都活过来32岁了，我都单身那么久了，我不觉得我不快乐、欸、
那个对象是你真的很爱的人呢？其实你们是相爱的，你们也是有快乐的回忆，可是因为相处上面太多事情要磨合了。
嗯，那我还是会选择单身的、欸、
宁愿不要投入这段关系、
欸、因为你都知道说相处上面都不合，其实两个就互相在折磨啊。
没有完全的不快乐，可是就是会有不快乐的时候。
可是有不快乐的时候是正常的啊。
对啊，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就是宁愿想说自己快乐一辈子，但都不要拥有爱情吗？
我可以啦，我现在会选择这样子，我宁愿
人生快乐。你现在会选择这样子哦？
对，因为我觉得人生要快乐其实不容易耶。我觉得我必须先后顺序是因为我应该把自己的人生弄得很快乐很满足，我再去思考爱情这部分。所以我如果今天到60岁我都还在追求人生我自己要快乐的话，那我可能到时候我还是会继续单身啊，到60岁之后再说。
那我很糟糕耶，我还是想要追求爱情耶。我跟你讲，如果以外界来看我现在的人生的话，完全没有值得不快乐的事情。
对啊，你那么满足于现状的人了，
可是我就还是想要有爱情啊。
嗯，
可是我知道就是爱情随之而来会带来一些麻烦的事情。
嗯哼，
一定有快乐的事情，一定有好回忆，一定有一个可以跟你产生连结的人，但是我不知道耶、欸、我还是想要追求爱情。
好，我会把自己摆在最前面再选择爱情。
会不会是因为你没有得过爱情，所以你不知道那个多好多
美好？
没错，因为我
不曾拥有过。好可怜哦。
没关系啊，其实有也不一定是好的。
好、欸、那我有一个，如果你遇到食人族，你宁愿被吃掉手还是被吃掉脚？
我觉得我会让他吃掉我的手、欸、因为我觉得能不能站立移动跑步这些东西真的很重要。
嗯，是。
但是如果你是男生的话，你就不可以打手枪嘞。
哎、欸，对耶。
对啊，你要练就用脚打，或是请别人帮你打、
欸、因为 DJ 柔软度算是蛮好的，所以我觉得我用脚打也是打得起来的、欸、
那所以你会选择断手？
断手我会选断手，不打手枪我不能接受。
那你醉酒没有自己来没有自慰的时间有长达多久？
一个月。
发生什么事？
心情不好。我那一个月其实我情绪很负面，就是完全不会思考到这个事情、欸、就连想要做的欲望都没有，连看片都没有，
就真的不会想。那你会不会不小心被刺激到、啊、比如说在滑手机的时候不然看到一些比较性感的照片，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有点想要，
可是我会很发泄想骂脏话说干你啊什么东西、
哦、
想
不
想看这个东西、啊、
不是欲望。
我没有，我不会，我会有一种负能量、
嗯、
所以我最久就是一个月。
我最久2个礼拜。
没有、
哦、就是没有自慰2个礼拜最久，可是通常会到2个礼拜应该就是我月经来。
哦，是哦、欸、所以你是一个很常自慰的人耶。
每天啊。、欸、没有什么事情就会来一下，不然睡前无聊。
我认识你我不觉得你是每天会自慰的人
啊。你现在才知道、
哦、我现在知道耶。 我觉得你很常，可是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很少听到女生自慰的频率是高的。我知道女生现在有些女生会自慰，可是我不觉得女生会每天自慰。
会不会是因为大家都没有跟你说啊？
有可能我没有问那么细。
我真的不觉得女生自慰的次数会比男生少，我自己感觉是这样。
是哦，
只是我们比较不会主动去谈论这件事情。
嗯，
然后再加上也许男生自慰算是比较方便，
很快很简单，
你们甚至可能在十分钟内可以搞定吧。
对，
如果就是 SOP 都已经很明确的话。但女生我觉得会很需要有那种情境的培养，跟一些当下就是有没有想要来的心情。
对，而且还要清洁干嘛，还要准备那个情绪用品，还要帮她充电，然后还要就是做很
多。其实我还好耶，我每天都会充电，就我都会让她是 ready 的状态，我的情绪
跟 iPhone 一样。
对，跟 iPhone 一样，每天都要充好电，然后我都放在我的床头柜，然后要拿就直接拿，所以其实不会花我太多钱制作业。
你随时都 ready 好耶，
随时都 ready。
哦，难怪你会觉得每天都可以自慰，因为对你来讲根本就不麻烦啊。
不麻烦啊，我自慰的 SOP 可能跟男生一样，我就是开片，然后拿情
绪。我跟你讲，我们应该还要找时间去逛情绪用品店，因为我觉得你差不多可以买第二个了。
啊，可是
还没腻是不是？
不是啊，这样我会不会口味越来越重啊？
我觉得你可以想想看有没有其他地方你想要被受到刺激的，就是我觉得你要不要试试看，就是乳头的部分，没有没有，上面也可以玩啊，就是乳头震动器啊，就是你可以同时就是有上面跟下面的刺激，我觉得也可以。
震动器哦，
对，
会不会很忙啊？会不会我整个人一直在那边抖来抖去啊？就是下面又被抖，然后捏捏又被抖。
不知道的人会以为你怎么癫痫发作。
我妈可能会把我叫救护车欸。
Naomi 啊，你怎么了？你醒醒。
我还是觉得希望不要玩情趣用品太久啦，希望可以赶快做爱。
哦，这才是最那个的啦，最务实的一个做法。
不是，就是要有，还是有时候会希望互动吧。还是对你们而言自慰就是没差。
我觉得对男生来讲自慰没差，而且重点是很方便，你很快就可以解决，
而且不用在乎对方的情绪。
不用，我也不用问对方要不要，我今天要我就打开片子，然后自己找一个空间，然后解决一切，我就结束了，我很开心。
可是有时候你会很想要有那一种亲亲啊、抱抱啊、抚摸啊，这是在自己来的过程中比较没有办法落实。
是啊，可是你想要配合对方你就会觉得很麻烦啊，那不如那算了啦，我的最终欲望就是要射出来嘛，那不如我就自己来吧。那我们先赶紧找到那个人再说。
要先找到人，
没错。
啊，如果你最近还有在玩交友软体吗？
我一直都有玩啊。
啊，最近都没有消息啊，无消无息啊。
没有欸，而且我真的觉得好多人都不看自我介绍，我真的有点已经火大了。
你有更新你的自我介绍吗？
有。我跟你讲哦，我连去香港啊，我为了要我在香港，我一下飞机，我一样就打开交友软体。
你想要约炮？
我想要认识人
哦，不是约炮，
我就顺其自然，所以我就打了我几月几号在香港这样子，然后在哪个地区这样，我想说让大家知道说，现在这个人他是在香港的哦。
你以为你是 Blackpink 啊？演唱会巡回啊，还提前预告，我这段时间会在台湾哟。
真的会有人，的确会有人这样讲就是对交友软体上面会有人这样打，说我接下来的行程几月 几号到几号在哪
里。我看到我真的觉得 who cares。
但是就会想说，如果你是在当地的话，会知道说，这个人他在这里了，
那就是
很试试看
约炮导向啊。
对啦，但我就还是有打这个东西，我想说，看大家会不会有人想要来认识我。
那结果？
结果非常非常少，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不看自我介绍。其实我真的觉得有种人很白目，我真的还是要再三强调，我已经在我的交友软体上面写我很怕猫了，而且我后来就描述的很仔细说，千万不要拿猫来吓我，我真的会死。
可是你打这个就会让人家想要拿猫来吓你，因为想要知道你死掉会怎样。
然后我跟你讲他传猫的照片给我，那就算了。
那假设他的屌超大，然后很整个就是你知道勃起，然后把猫咪的头放在他的屌旁边拍一张照片，这样同时传给你看。重点是你会看猫还是看屌啊？
这也是一个二选一，是不是？残酷二选一。
对，这是我想到的题目。
不是不是，可是。那他的猫如果是一个头的形状而已，那我可能还可以接受。
你就是不要看眼睛，
眼睛我不行，我最怕眼睛。
阴茎可以，
阴茎可以，
眼
睛不
行。
对，
可以。
对，然后我跟你讲，他就算传的照片给我也没关系，可是他那个是他的大头贴，就是一个猫的照片。
可是很多人就喜欢跟猫咪合照，或是放猫咪的照片。
那拜托你这种人就不要来跟我聊天啦，你是白目。而且我在台湾有遇到一样的人过，我就觉得你们真的好过分。
可能男生就很俏皮吧，
俏皮就气死我了。
我真的太久没有用交友软体跟别人聊天，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说不定你遇到的人啊，搞不好现在有越来越多年轻人，他们搞不好会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
可是我觉得我应该就是会生气啦，这绝对没有办法让我遇到 欸，我真的觉得，因为我不是某一任男友是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嘛，嗯，我真的觉得那就是一个所有都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欸，
刚好 match 在一起。
嗯，我觉得现在真的要再找一个这样
很难哦，
机遇的人真的太难了。
可是你想想看，你看你刚刚也讲了是交友软体开始的，可是你没有这个开始，你永远也不见得会遇得到。
可是后来就我后来下一任就在婚礼上就遇到了，
哦，
所以是不是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太依赖交友软体？
很难说啦。
好，但简单来说，是因为交友软体真的是比较方便，只是说我连聊天滑的时间都没
有。你现在都懒了啦，你先跟你身边的朋友聊天好不好？
跟我的哦，对啊，而且我的时间很难分配，我上班下班，然后去练柔术，回家还要就是用情趣用品，请问我到底有什么时间可以？
欸，其实你真的也把自己搞得蛮忙的，
很忙啊，
你私底下的时间，然后还要看小王子，
对，还要看书，
就是自慰完再看小王子，然后内心有
通常自慰会放在睡前的最后一个顺序啊，
哦，是啊，
不会在看书之前，
okay，
因为那个情绪转换会不太对
哦。你最后想要就是爽的结束这一切，
可是也不一定，因为男生是射完之后会变圣人模式，
对，
你们那时候再去读书，可能就会变得比较读得进去，
没错，没错，
你们要先把躁动不安的部分先排掉，
其实安抚好，就会觉得好。平常 睡觉然后有得到一个休息的时间，你可以继续做其他事的感觉，
嗯，
对，没错，你看我们真的聊得很广，欸，
对，我觉得二选一的重点就是在于说了解这个人的价值观
是，欸，我们刚刚看完我们两个价值观都还蛮像的，欸，
有一点不太一样啦，
我们的面向不一样，但我们选择一样的答案，
我觉得我们越聊会越像，这个 podcast 就做不出差异性
哦，欸，那你有觉得啊，我们 回过到我跟你好了，你有觉得我跟你之后越来越像吗？
我觉得是互相了解到不行
哦，对，
就是比如说丢一个问题，嗯，你都会完全知道我的答案跟选择是什么。
其实我自己看你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好像跟你越来越近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一个眼神一句话就可以知道彼此在想什么感觉，嗯，
我们结尾还是要到那么温馨是不是？
对啊，不行耶，欸，我觉得年纪大了就是会把主题绕回温馨层面上面，
不行啦，我们要继续北兰一点啊，
所以说我们十一月去泰国啊，然后你给我去打炮，
那你也去打炮，你去洗泰国浴啊，男生的帮你洗的那种，
我不要啦，我要去练习啦，
欸，不冲突小姐，不冲突哦，
我不行，欸，我就是没有，我要有爱的做爱，我没有办法那样，
好啦，我跟你讲，如果去泰国他对方是干净的，我是一定是的。
好啊，那我帮你找啊，没问题，去，
我不用，我自己找就好，要靠你，欸，
我们可以一起找啊，我可以帮你看你哪个 gay 比较帅啊，
哦，好，可以，欸，我要继续再把我的身材再继续练好
练起来，是是，
我就为了十一月做准备。
好
好，
其实你也没有身材不好，而且其实各种身材都有各个市场嘛，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想成可能是 BTS 或什么啊？
我比较刻板一点啊，我觉得在同志的这个市场里面，就是大家都喜欢大胸肌跟身材又很好。
哎，欸，是大胸肌哦，
都要大鸡鸡也要。
那我知道你们都爱大鸡鸡，我也是。但是你们会，所以说胸肌大于腹肌，你们的喜好程度？
因为胸是视觉上一下就看得到的，啊，而且我觉得有些男生也喜欢揉胸，欸，
哎，欸，那你排顺序一下，胸肌、腹肌。手臂这个线条叫什么？二头肌。
对，
男生这三个地方，
胸、二头、腹肌。
哦，腹肌放最后。
对，因为腹肌本来就很难练，所以你体脂真的很低啊，嗯。但是我觉得不要有赘肉就好了，对于腹部不要有赘肉。那其实胸肌跟手臂，我觉得是很明显的线条，而且你在抱他的时候，环抱的时候，那个手臂的肌肉就会很明显啊。
哎，欸，那我跟你顺序有点不太一样，胸肌会是我的最后一名。
可是胸膛，欸，你有时候你是靠在男生那个胸膛，如果他没胸膛，你不觉得很？
有时候直男他们不一定会把胸部练出来啊。
哦，
他们可能偏平啦，但是可能就是也是有肌肉，
但是要硬，对不对？不可以软趴趴的胸部，
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奶哦，
微微的垂这样。
啊，我当然会希望他胸部是紧实的，
是，
但是因为我个人也是有就是有在一起过。
不紧实，
不紧实的男友的胸部，我也不排斥。
所以你刚刚顺序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
哦，我其实如果最在意的话，可能是二头肌，就是男生手臂线条这个
是
好看，哦，然后手臂线条，然后又抱青筋，
哦，赞赞赞！
就是
穿背心的时候
湿掉哦。然后
第二个
腹肌，
可是
因为腹肌整个会连接到鸡鸡啊。
嗯，可是你是在追求要四块或六块那种吗？还是硬就好了？那平坦
哦，
对对对，这完全不一样。你喜欢摸冰块盒的感觉、哦、
我有摸过冰，就是我有一任男朋友是冰块盒，就整个腹肌就是超棒，
很爽，对不对？
就身材很好。
哼，那你有摸过就是应该都平的，没有冰块盒的？
对，没有冰块盒，但是是平的。
哼，但是结实的
也是结实的
哦，那也 OK，
也 OK。
那也有摸过就是
肉的，
肉的
一团的，
耶、
欸！我这样子
不差，
我这样子根本就没有不行的、
啊。对呀、啊，所以你接受度很广啊，你从挑男朋友类型就已经够广了，你身材根本就都 OK， 好不好？
我到底在乎什么、啊？其实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
你只在乎一个能了解你的人。
你有
没有故意要讲这个？
了解我要爱我，不只是了解我，要真心爱我。
是，所以你赶快努力一点哈。
为什么变成是我要努力啊？
就是
我还不够努力吗？
努力就认识别人，我们大家都努力，
自己来认识我啦！我不想主动了，累死了。
好好。
我太累了 ，OK。
好啦，那我很期待我们十一月去泰国，我们看我们会不会有人生有发展出不一样的故事。
我会一直 push 你去增加你的故事的精彩度。我跟你讲，因为我已经去过泰国蛮多次，
我也去过泰国，我跟你去的啊，
我知道。然后我的意思说，可是我们这次的目标会非常明确，不是那种观光了。
嗯，
我们已经可以先把所有的目
标，我们要纸醉金迷，是不是？
你一定要给我去 gay bar。
gay bar 我会想去，我想
绝对要给我去那个你知道泰国最
DJ station，
对，我一定会陪你去，这个不用担心。
你先讲的话，我看有点紧张哎。
你紧张个屁啊！
我不知道，
又不是你要去那边开演唱会，
我不知道，我看得很慎重。
我们一定要呼马，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呼到不行，
不行是不是？好好好，哎、欸，我们还是有一个人稍微清醒一点啊，就两个都可以呼。
我已经想好了，第一天下飞机，我们就先去买大麻。然后我先 try，
你说你确定不先 check in 吗？
好啦，可是很难取舍哎、欸。哦，好啦好啦，不然就是我们先去 check in， 至少把行李放在大厅。
你再好好放松去买大麻不行吗？
好，然后我们就冲大麻。然后第一天我先 try，
好，
你来看着我。
好，然后我看你是什么样的反应，你会不会呛到第二天继续呛啊？
我不确定哎、欸，我真的不确定哦。
哎、欸，那我问一个白色问题，你会有没有听说过大麻吸过量会死掉啊？
好像不会、欸、
真的吗？
会，我听过的是感觉快死掉，以为自己要死掉，因为通常会有这种状况是他们可能前面刚吸一口，然后觉得干没感觉啊，然后再补吸补吸、嗯、但其实这是有后劲的、
哦、
然后可能两三个小时会发现干、
哦、
就是晕掉这样子、
哦、
然后就觉得好像有些人的反应就是会反应不过来，喘不过气，或是他觉得他自己在 repeat 某一个动作、啊、我听别人讲的、
嗯、
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经验，然后他就觉得我是要死掉，我是要死掉了。但通常都是会自己觉得自己好像要死掉，但是大麻应该不会让人死掉，应该是吸完之后的反应。
嗯嗯 OK OK， 我懂。
你怕死掉是不是？
我也觉得 我怕啊，我怕哎、欸。
不会，我先试啊，所以我先吸。
搞不好你就是很体质适合吸大麻的、啊
哦，我
体质不适合吸，
体质也有可能、啊，
对吧？我觉得，
但是你不用担心，我先吸，我们就先冲去买，我先吸。
好好好，
然后吸完了。之后我觉得没问题的话，
你告诉我啊，是安全安全安全，我
再换你吸，那我会保持清醒。
好，
会不会你吸完然后我就偷吸呀、
啊？我觉得你就是心机很重，想说哎、欸，那个 DJ 现在很嗨，那我不然我来吸一下，
就没有遵守我们那个艺人要顾。
对呀、啊，啊无所谓啦，反正我们还是要保护自己，小心安全就好了啦。
不会，我
要吸就吸了，
没事啦。
OK，
我好想赶快飞去哦。
很快十一月是不是？好，
对
，OK，
我会处理好这一切。
好 ，OK，、嗯、那今天这个节目到这边哦。喜欢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有任何想跟我们分享的，欢迎私讯到我们的 IG 30678底线 DJ Naomi。我们节目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拜。